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Hello，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由SBS学英语为您倾情打造的真人秀双语英语学习类谈话节目《英文难不难》。我是你们的老朋友Dory，我是SBS Learn English的内容制作人，也是英文难不难的节目主持人。更重要的一点，我还是一名有着十年学龄的英语学习者。我认为啊，在英语学习的道路上，虽然每个人的遭遇都是 so different，但遇到的问题却是Sam。来，让我们请出我们可爱的Vanessa，听听她的故事。虽然你已经听过很多遍了，再听一遍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Vanessa， 我是从一年前从中国来到澳大利亚，我是拖家带口来的。哇哦，确实很难，最难的就是学英语，但是还好我有 Dory 和我们的老师们，所以继续跟着我一起学英语吧。
学英语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更重要的就是听过了我们的节目之后，你也许会发现英文一点都不难哦，因为我们是英文难不难。哇 ，Vanessa，
你最近气色很好，是因为学英语让人变漂亮了吗？有这个原因吧。但是我最近呢，因为学英语我又出现了问题。真的很丢人。你别老说自己丢人，一点都不丢人，我们很喜欢可爱的你丢人。真的吗？来，把你丢人的故事说出来，让大家笑笑。就是我最近不是在装修房子吗？然后呢，我之前找了一个 local 的一个装修公司来帮我装修房子。我跟你讲，你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办法用一句完整的普通话跟我聊天了，你都是说着说着要有那么几个
English 很 local
了。我再继续用英文思维好吗？好，来继续用你的英文思维讲述你的故事。好啦。 但是他给我的报价时间太久了，他报价报了两个多星期，这很正常，新人的工作周期都很长。对，他跟我说他的 quote 还已经在进行中了，他说让我再等一等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了了，我就给他回信过去了。回邮件？对，邮件你应该现在没问题了吧？信手拈来，呵呵哒。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那你先听一下我的邮件再说。
OK。
Hi Bob, sorry I didn't get your call because I was having my beauty sleep. I had chatted a little with my husband. I am afraid I have to say sorry. We are very hurry to move, so I think I can't wait longer. Hope we can cooperate next time. Wish you well, sauce rolling, Vanessa.
哇，你写了一封好高难度的邮件哦！哦，他是怎么回答的？他说
，Sorry, Vanessa, I didn't understand the email.
当时心碎了一地啊！我这英语学哪儿去了？没关系，不要紧，我今天搬来了一个大来宾，我请来了一个语言学家来跟我一起解读你的邮件。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莫纳什大学的资深讲师，同时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 Mark。
Welcome. Thank you so much. Hi, Dory. Hi, Vanessa. Hi, Mark. It's so good to see both of you. 非常高兴见到你们两位。我叫 Mark， 这是我的英文名。我是在莫纳什大学的 Linguistics and English Language 这个 program 语言学和英语的这个专业啊，或者是这个 program 做senior lecturer。那我在这个大学已经工作了差不多12年了吧。我从2011年过来的。
我知道Mark在你的学术研究当中有很大一部分领域或者是研究的对象，还有你的学术著作、研究著作都是跟
中国人学英语的这个经历是息息相关的，对不对？对的对的对的，因为我以前就是在中国的时候就学英语，英语专业，后来研究生毕业之后就在大学当老师了，当英语老师，所以我有很多就是学英语的一些经历这样子。后来也有一些教英语的经历，那我对中国英语感兴趣的话呢，就是因为我2000年从北京到了澳大利亚，然后我就发现好多人说不同的英语啊。
你看我们这不就有一个吗？第一个question啊，冒昧的问一句，您刚刚也有听我们 Vanessa 念她的邮件，您觉得她这写的是 English Chinese or Chinese English?
Okay, very good. 首先我觉得没有一个单词是中文。
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第一个 Hi Bob， 这个不是中文，绝对是英语，对不对？
而且很地道，海宝，海宝非常地道。Sorry,
I didn't get your call. 这个也很地道，对不对？对对，非常地道。他是给你打电话，对吧？对。Because I was having my beauty sleep.
这个有一点点中国英语的色彩。
Beauty sleep
是美容觉。美容觉。Okay.
I had a chat a little with my husband.
稍微谈了一谈。Oh, chat
a little.
Yeah.
对。Okay. I'm afraid I have to say sorry.
哎，这个很地道，哎。对，这个很地道，而且这个已经就从我们中国人的角度来说就很委婉的拒绝。很委婉了，对。但是我发现这种委婉有些时候西人不一定能懂。对，你觉得你
sorry sorry 什么呢？可能是因为你在睡 sleep beauty sleep，
没有接到电话，都有可能的。根据这上下文，对对。好，下一句来了啊。We
are very hurried to move. 我着急搬。对。如果着急搬的话呢，说英文的话可以用一个介词短语，就是说
we are in such a hurry.
We are in such a hurry.
Okay, we are in such a hurry.
哎，但是你说新人能懂吗？就是 we are very hurried to move 这个。这个通过这个词呢，有点匆匆忙忙啊，应该是懂的。应该是懂的。虽然可能不符合这个新人的这个原习惯，但他会懂的。Okay, I think I can't wait longer. 这是啥意思？
不能再等了，对，等不了那么久了。这句就很中式英语了，有一点点，对。
Hope we can cooperate in it. 希望我们下次合作，就是中国的语言习惯，这个还是可以懂的，因为有
cooperate
这个词，难点来了。Wish
you wealth sauce rolling， 这是什么意思呀？
Wealth， 翻译成中文，财富 sauce。
源头
rolling，
财源滚滚，怎么样？你太有才了！哎，你怎么想到这个的呀？就翻译过来呀！啊，直译过来，就给他一点，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 wealth sauce rolling，
哇，这个很高深哎，你太棒了，亲爱的。所以人家没有听懂，我觉得这个里边有一点点中国英语了，因为是财源滚滚，直接翻译过来的。直接翻译这个步骤在语言学习过程当中它扮演的角色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都会从直接翻译开始？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个直接翻译的话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步骤，我们中国人嘛，学英语肯定会把中国的思维用英语来体现出来这样子的。比如说像这封信， 为什么这个Bob一开始说不懂呢？除了就是说这个直接翻译过来哈，其实的话你要看通篇这个电影，还有一个语篇的问题。这个语篇的问题是什么呢？可能我们都跟外国人打交道，比如说都知道的，他们会很直接，就一开始第一句话就说我想要什么。他不会说有那种 face work， 所谓 face work 就是面子话，他不会说的。你知道吗？这是什么？这也是
Chinese English。
这个是Chinese English，但是有西方学者提出来。 这个中国式英语的 face work， 就是说像 Vanessa 一开始就 Sorry, I didn't get your call because I was having a beauty sleep. 实际上你没有把就是你最想表达给他的东西直接说出来。 I didn't want your quote any longer because I couldn't wait.
Yes.
所以你第一句话就要这样说的话，他就能够 get 你的 point.
这是我觉得这还是跟文化背景有关系。思维方式，从中文的思维方式来解读的话，我觉得开门见山就直接去拒绝人家是一件很不礼貌的事情。
Vanessa, 你为什么会觉得就是当被别人说你说的是 Chinglish 或者是 Chinese English 你会觉得丢脸？
对，就觉得你的英语是不标准的。然后呢，因为 Chinese English 它很多时候没有被我们的意识里认为那是真正的英语，我害怕从我的意识里把中文直译成英文，别人听到觉得你这个英文不地道，你那不叫英文。
我们一开始已经说了，这个的确是个英文，
中式英文是英文，
中式英文是英文，而且中国英语也是英文。现在的话，从语言学的角度，从世界英语的这个角度，这个学科哈、发展角度的话呢，这英语已经变成复数了。所谓复数的话呢，叫 Englishes。
Englishes,
yeah, Englishes, American English, Australian English, British English, we have Chinese English, 所以已经是多元化了。
OK, 但是我也很想替很多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可能我们的听众当中有很多是英文的初学者，那对于这一部分人群来说，他是学英语、美国英语、英国英语，我总不能让他们学中式英语吧，怎么抉择他们学什么呢？
这个非常好，我觉得现在这个概念已经更宽泛化了，就是英语有很多不同的 names, 有一个 name 呢就是叫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lingua franca 叫
共同语
、yes, 就通用语，这样共同语，不同的语言背景的人到一起，他们用英语来聊天，这个英语叫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or we call it ELF,
ELF,
E-L-F, yes, ELF, 西方的学者叫 Jennifer Jenkins, 英国的，他提到一个叫 lingua franca core, 就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core, 这 core 就是核心，所谓核心的话就是最基础的这些词汇啊、发音啊，还有一些语法结构啊之类的、所以你在学这个核心的时候还是要 采用就是英式英语啊、美式英语啊，
就传统的英语体系的
英语，
对对对。
但是 Mark, 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其实不需要去害怕我自己讲的是中式英语，但是如果我讲中式英语养成了一个习惯，我习惯性的直接去翻译，用中文翻译然后讲英文之后，会不会让我的英文很难再进步了？
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你现在是已经做了迈出了第一步，就是说你这个英语的核心的东西你已经有了，至少是你能够直译过来，是吧？那也就是说你掌握了英文的核心的东西。
对。
然后的话，你把中文的东西直接翻译过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然后呢，因为生活在澳大利亚呢，你会接触的人比较多，比如说接触印度人呐、接触斯里兰卡人呐、接触澳大利亚本土人呐、他们都说英文，你也会注意到他们的发音、他们的词汇、他们的表达方法不同，因为文化不同，因为身份不同，所以你把你的不同也加进来，就跟其他的这个英语变体的东西再结合起来。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现在大家对英语这个语言的定义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它不是一个语言，而是一系列的语言，我们需要学习的是学习这个语言作为一套语言系统的一些基本的规则，但是至于怎么样去交流，怎么样去用，我们完全可以带入我们自己的文化本性，就是 bring into the language 而不是 fitting into the language, 大胆的说，因为在你使用的过程当中，你突然会有一天会觉得你找到那个 Eureka moment, 就是茅塞顿开的那一刻，你突然就领悟了。
就刚刚说 Mark 说 you didn't 这样的一个用法，其实它非常的标准，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我听的多了、看的多了、所以可能我们会从日常生活中去习得这一些的技能，
非常，你用的这个习得是非常语言学的词汇，我们叫二语习得，叫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而不是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不是学二语、是二语习得。
习得
就是你在这个生活环境里边很自然的学到的东西，比如说你通过听、通过看、通过跟外国人交流、这样习得的东西。二语习得就是说在你有母语的情况下习得二语、这样的话呢，这个母语和你的 second language 之间会有 很复杂的这个关系，就是这个关系就通过语言啊、通过文化呀、通过身份认同啊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自然的现象。
所以你只有中文说得好了、你的英文才会说得好，
应该是这样子。
对，就像我们的小朋友在学习写作一样、他其实也不是很矛盾，就中文写得好的人，你的思路是清 是有关系的，整个逻辑结构是正确的。那么你在写英文的时候也不需要说哎我重新学一种语言，它其实整一个逻辑体系正确的之后，它会比其他人更容易在英语写作上更容易去做好。
接下来的环节当中就跟Mark一起来盘点一下那些出镜率很高也被广泛使用而且很多外国人都能听得懂的中式英语词汇。第一个我跟你讲， 我告诉我的manager， 因为我的manager他是一个Australian， 我第一次告诉他这个表述的时候他说 You're sure? 是什么呢？ Long time no see， 这个应该在澳洲现在是使用率非常高，好久不见。 这是一个 Chinese English？
在学界里边有争议的，就是它是不是好久不见直译过来的 long time no see， 因为从字面上看它不符合英语语法的，因为你不可能说 no see 是吧？对，你只能说 I haven't seen you for ages。
Yes，
这样的话，对对对对对，我们认为这是中国英语，因为我们有好久不见。
OK，
那其实美式英语里边也有一种就不符合英语语法的表达方法，叫 monkey see monkey do。 因为 monkey 是单数，你肯定是 sees。
对， monkey see monkey do 有一点像有其父必有其子的那种感觉。 monkey see monkey do， 这是一句英文，但它是不符合语法习惯的。 OK， 那
Mark，
如果这一句话用标准的英文该怎么表达呢？ Long time no see，
就 I haven't seen you for ages。
OK， haven't seen you for ages。 第二个很可爱， paper tiger，
纸老虎，这个可以很形象的表达出来， paper tiger， 纸老虎，这个的确确实是中国英语，但
local 能理解吗？
local 可以不理解，但是我们可以给他解释。
学到了，你可以跟他说这个
paper tiger， 它有一个 history， 比如说在50年代 Chinese chairman Mao senior leader used this expression and it was so widely used so even western media started quoting this， 就是西方媒体也开始就是引用这个 paper tiger 了。
OK， 那用一个英文的语法词汇或者是表达该怎么表述这个纸老虎？
Okay, paper tiger means people or countries or organizations that appear very strong, very fierce, you know, very brave like tigers, but they are paper tigers, so they are very weak inside, fragile inside.
我觉得 Chinglish 其实还是很方便帮助我们表达的。你看刚刚 Mark
要说那么长一段话，我们只要用一个字就能表达，但是你可能要花三分钟去跟别人解释什么什么。但这个过程就是你说英文锻炼英文的过程嘛，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它加强了英文的趣味性？对了，就是其实的话我做过研究啊，跟同事做过研究，就是中国英语的使用实际上你说的趣味性叫
playfulness，所以在特定的场合下，你就用这样的一个语言的话呢，实际上就有playful的这么一个味道在里面。我们总说如何让学习变得不枯燥，你看这样的方法其实学习无处不在，对不对？下一个更好玩，
Iron Rice Bowl，
铁饭碗，这太直译了吧？对，有西人用过这个词汇吗？现在还真是有西人用这个词汇了。
Iron Rice Bowl， 包括澳大利亚的政界，他在指就是说这种比较固定的工作的时候，他用了 Iron Rice Bowl。
哦，真的？那这是从我们的文化翻译过去的铁饭碗。对，那从英文它应该就是 steady job。 还有别的表述方式吗？
A job that is from cradle to grave.
这个听起来毛骨悚然，一个从你摇篮到坟墓的工作，对，也就是你的终生的，就是这一辈子你都不换工作。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提到的。 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这个的话呢是就是最典型的一个 Chinglish 的 example， 就是大家一提 Chinglish 都说哦 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过去的毛主席语录，这个的话呢一直在用，就是在中国人之间偶尔会用，都有一些 playfulness 的这么一个功能，它还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定是它会有这种
social 的作用，社交的作用，就是你跟自己同母语的人使用这种语言，大家 大家会觉得很亲近，你跟外国人使用这种语言，别人会觉得很新奇，很博学，又了解了新的知识。 其实我们每一次在使用语言也是一次输出我们文化的机会，对不对？所以我也不会再有疑虑和焦虑说，哎，我不能再说
Chinese English 或者 Chinglish 了，它是一种我的标志，通过我慢慢的在澳洲的学习和习得，我会把我的英语变得更纯正，但是我还会保留我来自中国文化的那一块东西。
对，说得非常好，Vanessa。
但是Mark刚刚也说了，语言有各种各样的功能，但是学好它的基础，了解那个 core， 了解基本的语法和表达方式也是很重要的。好的，我现在马上回去
good good study
对呀，如果下次没有好好学习，我就要 give you some color to CC，
给你点颜色看看。好怕怕。好了，我们也非常感谢Mark今天的光临，也很
期待我们能有机会跟Mark一起探讨学英语的趣事和学英语的方法。我觉得经过今天的讨论，我们可以一起来给出这个结论吧。学英语难吗？不难。拜拜。 See you next time.
See you.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你想要获得更多免费学习澳洲英语的资料和内容，记得去 SBS Learn English 的官方网站。我们的网址是 sbs.com.au/learnenglish。同时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脸书，随时随地获得更多更新的英语学习小妙招。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一起学习如何用英文表达感谢，让我们一起好好学英语，并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发现更多好玩有趣的生活趣事。 Thank you, everyone. Hope you have a great day. Bye for now.